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你关上的门没有人能开。你以为我们敞开了天门，你带领我们走向你的国度，进入你为我们准备的国度。你关上那伤害我们的门，那错误的道路，好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带领中兴高采烈的来跟随你，侍奉你。是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是你在恩宠中拣选召叫我们，让我们能够背起你的十字架，弃绝自己来跟随你。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你，甚至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来跟随你。你必要让我们获得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主耶稣，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你，来亲近你，来认识你，常与你往来。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喜乐，唯一的依靠。是你召叫我参与你凯旋的行列，让我经历与你同行多么美好。是的，主耶稣，你脱去了我的苦衣，给我穿上喜乐，让我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穿上新衣，与你同行。我要一生一世永永远远地跟随你，侍奉你。我这样恳切地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因为有主，我们的生命有了盼望。在不认识主的时刻，我们的心是混沌空虚黑暗的一片，有的就是害怕，不知往哪里去，不知要怎样的来管理处理生命中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事。主却从这一切的困境中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救出，赐给我们一个在他内的新生命。他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是因着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他的第一句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接受了，这话就是不可朽坏的生命的种子，就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圣神重生的生命，在基督耶稣内新受造的生命。这重生的生命，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那里是至圣所，他在我们内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他又在我们里面鼓励带领引导着我们愿意来跟随他。跟随他就是背着十字架弃绝自己，因为我们的旧人还有很多很多的旧习惯、旧生命还没有完全的更新。我们的新人是新的受造，这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你要把持你的旧生命， 而拒绝主耶稣基督圣神的带领，你就活在这肉心的妄动会上亡。那么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旧生命，就会获得生命，圣神带领我们胜过了本性的私欲，就能够全人进入更新，那是十字架上的道路。当我们跟随主，我们的旧人就日益更新，我们的新人就日益长大，这美好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我们有一次又一次借着圣神致使肉性的妄动得胜，这一个旧生命的经历不断的这样经历。只要我们继续跟随主，我们也体会到天主的爱是越来越多的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因为阿爸父、主耶稣、天主圣神都住在我们的灵里，那里是至圣所。而这一份爱，如果我们不受到旧生命错误的阻挡，那个爱是越来越强烈，那是圆满的爱，那是丰盛的爱。主继续给我们更大的爱。有一件事，主的话也提醒，不要爱世界，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谁若爱天父，世界对他没有了引任何的吸引力。自从我1991年尝到主的爱是何等何等的丰盛，我突然看到了那丰盛的美好，这世界上的一切突然变成了像是黑白一样。在以前彩色电视机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快的大家都不看黑白电视机了，因为同样的影像，但是就是少了那一份丰富的色彩。我属灵的眼睛开了，我看到只有在他内是丰富的，那丰富的色彩，这世界就变成了是黑白的，对我没有吸引力。重要的是你不要去喝世界的水，激活这一个世界的欲望。我们的肉性已经死了，但是你让它激活，用世界的这些水去灌它，你会停止向前跟随主，停止与主继续亲密的往来。所以主让我们胜过世界里一个一个的诱惑，一个一个的诱惑，一个一个的诱惑，就是借着主的十字架，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很多世界他们要找同伴都不找我了，这个人找你也不来，你已经在我们的名单开除了。那很好，我们要与圣徒们一起跟随主，而不要与世界之徒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王，终至上王。我们会经历到得胜世界，我们也会经历到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借着他的十字架得胜仇敌，带着仇敌举行凯旋的行列。这得胜仇敌，是他有一次一次的诡计，就一次一次的被打败。世界里有一次一次诱惑，一次一次被打败。那么肉性也有一次一次的妄动，一次一次让他致死。就是这样，主耶稣召叫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他准备我们，把我们准备好了以后，他要用我们，用我们也带着其他的人得胜世界，得胜自己的私欲偏情，也得胜仇敌的各种谎言。他要所有的人都得救，他就拣选一些人，装备一些人，派遣他们。伯多禄就是原来是捕鱼的，耶稣召叫他说，你来跟随我，我要使你成为渔人的渔夫。 就是不再捕这鱼了，而是捕人。人其实跟鱼一样的糊里糊涂的，但是人被捕到耶稣基督福音的网里，他就再也不是鱼了，他的生命向上提升了，他变成羊了，是在地上的。那么主耶稣愿意我们也做他所做的事。主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主完成了他的救恩，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他就召叫我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做他派遣我们的工作。而他所派遣我们的每一个工作，都是让我们经历得胜的。让我们翻到若望福音第六章，犹太人来问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做什么才是做阿爸父的事业呢？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28节，我们该做什么才算是做天主的事业呢？这个事业英文用的是 works， 用的是复数。我们要做什么才是做阿爸父天主的这些事业呢？耶稣回答说，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这个事业用的是单数，天主要我们做的事业只有一个，这一个事业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就是你会跟随他，他会告诉你做什么，如何做，你就照他所说的，你就在那个工作上有得胜的经验。我们的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得胜的。那这是唯一的一件，主不要你做你不要做，主要你做你要做，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事业。我们唯一所要做的就是这件事，信从主耶稣阿爸父所派遣来的。如果我们会这样信从他，我们就可以做他的事业，而且是都是成功的。从1997年，我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也没有去计算，是几百次的讲习会。他不要我去的我不去，他要我去的我就忠心的去，没有一次是不成功的。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参与我们很多的讲习会，是不是每一次都很成功？那是因为主完成了他召叫他仆人们完全按照他的话去做的，就是得胜的工作，得胜的事业。主把我们摆在他的家中，他的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天主的家，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身体跟头是要紧密结合，密切的往来，生命完完全全，头和身体是合而为一的。如果头跟身体分开了，怎样？就死了。所以教会要顺服元首耶稣基督，他使我们在他的家中。在厄弗所书第一章也说，教会就是在一切类充满一切者圆满的地方，在一切类充满一切者圆满的地方，教会是最最丰盛圆满的地方，教会是天国的预象。但是得救的人没有胜过世界，没有胜过己，没有胜过仇敌，就跑到天主的家中，有时也搞了一些乱。但是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教会，不能胜过主耶稣基督 他建立的主的教会。我们翻到末世录，若望中途他被提到天上，看到了异象，领受了主给他的启示。在第十一节，那声音说，将你所听见的写在书上，送到厄佛所、斯米纳、培尔加摩、提亚提纳、萨尔德、菲拉铁菲亚和老底克亚七个教会。七是今世的圆满，这七个教会都是有预象着这全部所有天主教会属灵的样子，就是这七个教会的样子。那么这七个教会也是教会的历史的演进，一个接一个，也是可以是这一个教会是在这一个状况，那一个地方教会在那一个状况，这七个教会都存在着，就是这所有天主家中教会的样子。教会是一群的基督徒一同生活与主同行的那一个过程，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主往来，也有这七个教会所说的难处、困难，以及我们所需要的得胜的光跟启示。我们若没有天主的光，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若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活在错误中。只有他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我跟他光中的启示有一大段的距离，是我悔改从错误中进入正确里，这就叫做得胜。得胜过去的错误，进入主喜欢的美好的状况，是得胜。所以得胜必须要有光，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主要我怎样，还要知道我该怎么办。主会告诉我们，主都会告诉我们。所以这七个教会就是主启示在教会中每一个他的子女们要有认识的光，也是整个教会需要知道的。我们翻到末世录的第二章第一节，这第一个教会叫做厄佛所的教会。我们要在主召教我们他的教会中侍奉奉职，成为得胜者，也带着教会所有不合主心意的状况都悔改，进入得胜。厄佛所的意思是可爱的、可亲的。厄佛所的意思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抛出去、丢出去的。厄佛所还有一个意思，叫做满足主的旨意的。这三个意思都有。被抛出去的，就是要他们警醒，已经快被抛出去的边缘了，不要走到那个地方去，而是要变成原先的可爱，变成完完全全满全天主旨意的教会。你给厄佛所教会的天使写，那右手握着七颗星，而在七盏金灯台中行走的，这样说：每一个教会主都启示他是谁，他启示是他手握了七颗星。我们读第一章的最后面，这七颗星就是七个教会的天使，每一个教会都有天主派遣来的天使。当人不圆满的时候，有的时候收了这个讯息，因为我听不清楚，我传出去的也就部分 六部分。那么大家没收到，教会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成熟，他是给天使来收这全部的讯息。天使是一直在这个教会中帮助他们按照这个旨意完成天主对他们的命定。这是握着七颗星，就是每一个教会的天使都是在主的右手中，他掌管一切。而那在七掌金灯台，七掌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他在教会跟教会当中行走，都是他掌权。那么有七个教会，七掌金灯台不是一掌，这是指着地方的教会，在这里在那里在这里在那里，都是天主的家。如果是属灵的话，就只有一个教会，叫做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超越时间、历史、地理、过去、现在、未来，就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就是这单数的唯一的教会，就是厄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说的，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只有一个教会，他是在七掌金灯台中行走，掌管众教会的天主。天主子耶稣基督，你要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你的作为。天主知道这教会他们的作为，他们教会成员中的每一个人的作为，你的劳苦，你的坚忍，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并且你也查验出哪些自称为宗徒而哪些实非宗徒的，发现他们是撒谎的人，就是他们非常有光，会分辨谁是假宗徒，谁是真的，他们知道谁是讲真理的话，谁是说谎的，他们知道。而且他们坚忍，而且他们任劳任怨，也知道你有坚忍，为了我的名字受了苦而毫不厌倦，好不好？非常好的生命。而在这很多很好的生命里面，主耶稣说，可是我有反对你的一条，这一条就是你抛弃了你起初的爱，抛弃了你起初的爱德，这是最重要的核心，他丢了。主告诉他们，你怎么丢掉了你起初的爱呢？这里提到谁丢掉了，这教会丢掉了，这基督徒丢掉了，不是主丢掉了。主从不抛弃他起初的爱，应该说我最不可爱的时候他爱了我，他的爱不改变，我悔改他为什么不再爱我？不可能的，而且爱得更多，因为我有他的爱，我回应他的爱，我的爱就使得我有更好的空间，更好的开的大门，让他更多的爱进来。那么你抛弃了起初的爱的，主对他们的建议就是，你应该回想你是从哪里跌下的，你从哪里跌下的，你该悔改行先前所行的事。你从那里跌下来了，那时你做的事现在就不做了，那时是为爱而做，现在怎么失掉了这份爱，就失掉了动力。若你不悔改，我就要淋雨你，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金灯台挪去了，就是没有了光，他们光原来很强的，会分辨，会知道什么是爱德的事。那么如果不悔改，失掉了起初的爱，会失掉光。如果基督徒失掉了光，就没有用了。基督徒是世界的光，地上的盐，照亮世人的，你比世人一样的黑，甚至比他更黑，你带给世界 错误的榜样。盐，盐若失了味，就要把它丢到外面，因为没有用了，任人践踏。而金灯台挪去了，这教会也就不成了教会，对不对？没有了光，没有了光。不过你有一条，这边要讲很多，我就略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七节，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胜利的就是你胜过了这种状况。有耳朵的，我们都有耳朵，我们有重生的生命，就有属灵的耳朵，能够听到牧者的声音，能够听到圣神的声音，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所以不单单是历史中的厄弗所这教会，而是有这现象的众教会，从过去、现在跟未来。胜利的，有人得胜了，有人没有得胜。那么得胜的，我要把天主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实赐给他吃。亚当跟厄娃该吃这生命树的果子，他们没有吃，他们一直吃不到，没有吃。但是主耶稣说，在这教会得胜的，我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在末世录最末了时，他也说，那得胜的，我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万民只能吃树叶得治愈，但是得胜的吃生命树的果子。主愿意召叫一些人，他们是胜过难处得胜呢的那一个天主非常看重，也就是得胜者也就会带着一批一批的得胜。这第一个得胜者叫出国，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第一个出国得胜啊，让得胜者也成为他所喜悦的得胜者。要把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实赐给他吃。有一次我在一个基督徒大家在一起见证聊天，就是不正式的坐在一起分享，有一位年长的基督徒，他就说，厄弗所书第二章，我与基督自从我重生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对不对？我在他内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他说有一天他突然想，他说我信这话，我一直信，他已经比我年纪还大了，年长的弟兄，他就说，主耶稣，我在里面已经坐了那么久，坐在里面，你可以带我出去到乐园去看一看玩一玩，可以不可以？立刻主就带着他到乐园去了。我一听回来了以后，我说，主耶稣，我也住在你那坐了很久很久，你可以带我去乐园吗？立刻我就到了生命树的前面，一棵非常非常漂亮的生命树，很大很漂亮很茂盛，枝叶不枯，而且结满了生命树的果子。我就向着它走过去，看着这生命树的果子，真的是太漂亮了。那虽然我的看到的画面仍然有一些模糊，那是我属灵生命的状况，小孩子看都有一点模糊，但是至少我看到了这一个真实的状况。主说，你想吃吗？我当然想吃啊。主说，你就挑着随意你喜欢的，你挑一个吃吧。我就挑了一个吃了，真的是很满足很满足，很美味很美味。这不是世上的果子， 世上的果子有一种果子很有味道，叫做榴莲啊、哦，但是榴莲味道不太好。那生命树的果子不是世上的果子，是最好的果子，因为吃了活到永远，对不对？吃了活到永远。主又说，你摘一些带给跟你一同侍奉的人仆人们一起吃。我说好，我马上想到一件事，他们也可以来吃啊，为什么要我带给他们吃呢？但是我就照主的意思，我就这样子有一个心里的一个想法，主就立刻开我的眼回答我，就让我看到好多好多的人都在生命树的旁边，那得胜的眼是开的，可以吃，那有一些没得胜的也在那里，因为我们都在基督内，与他一同在天上，与他一同在很多的地方，只是你不知道。那么主只是把一个实质显示给你知道，叫做启示。启示这个启示那天我知道，然后我就看到有些人他们就看不见这棵树在旁边，主耶稣也在那边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我再仔细看，在他们的前面都有一个薄薄的幔子，就是有一个薄薄的一个模糊的，就好像很薄很薄的毛玻璃、那个幔子，如果那一层膜在那里，你就看不到，果子就在你嘴边了，就在旁边了，你也看不到，你垂手可拿，你看不到，但是好像也有那个膜子，你也过不去。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主耶稣？他说因为他们的眼被蒙蔽了，就是宗教的灵封闭了他们的眼睛，法利赛人的灵，撒杜赛人的灵，如果不相信复活，所有复活的启示都没了，那么只在外面而不在里面。法利赛人也读了很多经上的话，可是他们不知道里面的实质。那得胜的会尝到了极大的丰盛跟美好，那不能得胜的就吃不到。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它就是永生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吃他就要活到永远。圣言成了血肉来到我们中间，其实就是永远的生命已经来到这世上了，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就有人得到有人得不到。他的话是赐给我们吃的，是凡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他的话就是他自己，就是生命。我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圣神，就是真理。他愿意我们得着，那么我们信就是把它吃下去了，信的人得到了，但是我们要继续的信，不要让很多旧生命的幔子一直在那里，后来生病生病，那只能吃叶子。可是吃果子好还是吃叶子好？果子好，得胜的吃果子。我就采了一袋，我就看到我去到了一个地方，好像去到一个要有很大的征战的那一个，有一艘有很多的天主的勇士，比较像是未来的那一种征战，就是他们在太空中坐在一个太空的一个小的那一个太空梭太空船里面，有一个地方他们都坐在那个舱里面，都是穿在的那个军装，军人要去战斗的。 他们都坐在那边，我就拿着这个果子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很快乐。当你能够看见，你才能够得着。厄利亚升天的时候，厄利所说，求你把你两倍的灵给我，有没有？两倍的灵给我。厄利亚说，你求了一件难事，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他没办法这样决定，那是上主的灵，他没办法给，而且给双倍更不能给双倍，最多他就一倍，也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意，你给这不给了。他就说了，当我被接升天的时候，你若看见就可得着，你若看不见就得不到，对不对？你若看到，看到。厄利亚知不知道还要升天？知道，知道。就是天主使我们知道许许多多未来必须要发生的事，现在我们也知道是他要来迎接他新娘的时刻近了的时刻，现在是在末后的时刻，因为他讲的许许多多的话，他来临以前会怎样一个一个应验。我们再翻到箴言十一章第三十节，义人的果实是生命树，义人的果实是生命树。那么义人就是因信而生活，就是把主的话活出来的，主的话就是种子，不可朽坏的种子，它在义人的生命不但成长萌芽，而且茁壮开花，结果结足倍的果实。主的义人是因信德而生活，虽已年老仍然结果，就是义人的生命是信靠主而活的，就会结出属神的果子，圣神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圣神的九个果实会结出来，会让人尝到了这果实。我先前讲到那一个主的命令去照顾把自己的丈夫勾引去的小三，她生病了，让对方也尝到了这爱的果实，也进入了平安。就是这九个果实要改变人。那么义人的果实是生命树，他直接从主的话、主的生命那里得着生命，就在那个生命里跟生命结合在一起，这是常与天主往来有的。那么他会结出圣神的九个果实，结出赐给人生命的生命树的果子。一阵子，有一段时间之后，很久了，不晓得多久，我又想到了这一个经历，我突然明白一件事，这是我的呼召，主常常要我进入与他同在，领受他的光跟启示，然后就到他派遣我去的地方，把这些好的果实、好的启示分享给大家。那得到的人，他也经验了一样，经历了一样，这岂不是我从1997年主就叫我这样做吗？当我知道了以后，我就不愿意错失一次主派遣我要用我做这件事。那么我又知道我要常常到他那里去领受他给我新鲜的果实、新的启示、新的丰盛。如果没有这个，就会越来越消退，也会抛弃了起初的热忱，最后好像什么都没有。 那么去到了这样的状况，我们要知道该怎么办。主说要悔改，他们要悔改，发愤热心。当他们得胜了，主就让他们自己都吃到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教会中有教会中的得胜者，主看着这教会中的得胜者，他其实是愿意全教会都得胜，吃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是。所以这是主的心，主多么多么的盼望，因为他们这教会也有一个意思，是满足主的旨意，就是主愿意他的教会充满一切的富裕，以及在一切者的，就是教会，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天主一切的丰盛都在那里，教会是天国的预象，就是要走到那一个天国的预象那个实质里。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了天国的预象，我们预象的天国如果看到了实体，那么就对这一个状况更清楚。因为有新约，我们对旧约很多所说的开始真的知道更深更多。那么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未来，所以旧约是预象着新约很多的事，教会就是预象着天国，让我们知道得胜的是要被提到上面知道。所以若望中途不是自己知道的，不是研究的，不是查考图书馆里的资料的，不是，那是从神而来的，从天主而来的。所以得胜者必须得到天上的启示。我们再看第二个教会，指斯米纳的教会。斯米纳的意思是受苦的，斯米纳的意思叫做末药，末药是耶稣基督死，尼科德摩准备了末药来为他，那是以色列人他们用末药来涂抹在死者身上，那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的那一种味道，末药。你给斯米纳的教会天使写说，那身为原始和终末曾死过而复生的这样说，我是起始，我是终末，我死过我又复活了，我要活到永远的这一位，是给他们很大的安慰的，也是要他们活在这一个得胜真实里。我知道你的困苦和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这一个贫苦和贫穷是在一个极大的迫害，在教会的前300年，凡是信耶稣基督的就遭受迫害，这迫害是很严峻的。你若不否认耶稣，你就是死。在那一个极大的迫害中，这个教会也预象着在末后世代的大灾难，很多的迫害，很大的迫害，严厉的迫害。你的世界里面的都被剥夺了，是贫穷的，是困苦的，其实你是富足的，因为主知道，也知道你由那自称为犹太人的人受的诽谤，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会众。你从那自称是天主的选民，却不是天主选民，是自称的，而是从撒旦而来的会众。不要怕你要受的苦，看魔鬼要把你们中一些人投在监里，叫你们受试探。你们要受困难磨难10天之久，十属灵的意思就是不太久，短暂的时间，十也是分开分别的时间。埃及有10个灾殃， 之后就分开了以色列天主的选民，大获全胜埃及的法老王的军兵都死在红海里，而且好多的灾殃，你不用怕这个过程，你应当忠信至死。对于这样的一个教会，他讲是忠信至死，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冠，就是殉道者是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一同坐在宝座上，不会再有第二次死亡的害。有耳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胜利的必不受第二次死亡的苦。这第一次的受苦死过一次，他就永远活着，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在公审判的时候，所有的灵魂都要活过来，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审判，不能进天国的就要丢到地狱的火湖里，而叫做第二次死亡。这些人没有需要再有那一次的审判，而且他们是审判别人的。那么如果你是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你就不能有自己的意见，要完完全全按照主要你做的去做。我们现在就要学习着顺服，就是让耶稣做主，让耶稣为王。这个教会历史中发生了，俄弗所的教会历史中也发生了。俄弗所现在没有了教会，就是金灯台被移开了。斯米纳的教会历史中过去了，但是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区域的受迫害，将来在末世会有普世性的受迫害，大灾难。第三个教会叫做培尔加摩的教会，培尔加摩的意思叫做大的伟大的结合，就是教会跟世界结合了，教会跟世界结婚了，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教会。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天国不属于这世界，天国既然不属于这世界，教会是天国的预象，教会也不属于世界，也不能爱世界。你不但爱世界还跟他结婚，这世界的王撒旦的宝座就在那里，因为他们容忍一些坚持巴兰教训的人。巴兰曾叫巴拉克在以色列子民前安放了绊脚石，就是巴兰是个先知，摩阿布王巴拉克他非常非常的害怕以色列人这么强盛，他就用重金请巴兰去诅咒以色列。巴兰就说，我问问天主再回答。天主一次又一次的让他知道，他就一次一次的在问，因为他们送来的钱一直在加增，那叫普金。普金就是你做一点普卦的我就给你点钱，主的先知不能堕落成收普金的，不能用买卖的。后来巴兰一定要去，驴都讲话，驴都知道了，那是奇迹，可是巴兰还是听不到，不知道，硬着去。后来若苏尔带着以色列子民进到了流奶流蜜的福地，就杀了巴兰。那里圣经讲说巴兰术士，术士就是算命卜卦的这一个层级的，从先知爱钱就堕落到那个地步。可是他给巴拉克一个建议，天主改变我的话，变成本来要讲诅咒的， 那圣神一来，他讲的是祝福的，又祝福的，他就讲不出诅咒的话。他也知道，他说你没有办法让人去诅咒这民族，有一个办法，你让这民族犯罪，天主自己会打击他们。所以他就把这些美女都送给他们，就开始跟外邦有很多不洁的。果然天主责罚了以色列子民。那么这个教会就是这个样子，世界化的教会。第十六节，所以你该悔改，不然我就要迅速的凌于你，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这得胜的是天主的话及圣神做利剑，会把这世界混淆不清的、错误的、扭曲的教导通通澄清。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这种教会现在还存在着。那么胜利的，我要赐给他隐藏的玛纳，也就是在那里你得不到光跟启示，虽然有圣经，却都是封闭的。谁可以得到？就是得胜的，你是吃到天主的话跟启示，是有光的。但是你喝世界的水，就得不到了，就没了。得胜的才可以吃隐藏的玛纳。我要赐给他一块刻有新名号的白石，除领受的人之外，谁也不认得这名号。这白石上面有一个新名号，是主给得胜者的。我们看亚巴郎，他后来得胜了，主给他新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亚巴郎叫做父亲，亚伯拉罕是万民的父亲，写在创世纪十七章。他对撒拉伊原来的名字改名成撒拉，撒拉伊就是好子死人的王后，那是他们用肉性生了伊斯玛尔之后，十三年天主都不讲话，之后天主启示给亚巴郎说，我是全能的天主，意思他们没有相信他是全能的天主，很像这七个教会，好，我是谁，你应当在我面前生活行走，成为成全的人，我要给你改名叫做亚伯拉罕。那么撒拉伊变成了撒拉，撒拉叫做我的公主，我的公主变成顺服自己的丈夫的，顺服的。因为这个名字是愿意公开的，但是你知道属灵的原则，名就是特质跟性情。那么这个特质跟性情就是天主对你生命的命定要有的样子。你是万民的父亲，若瑟那一个雅各伯的儿子若瑟，那个字的意思叫做供应者，所以若瑟确实供应了好多好多的人。我的名字也叫若瑟 Joseph。 我后来知道这个启示之后，我回头看看，哦，确实这是我的召教，确实这是，那么我就忠于这件事情。可是有的名字在某些状况是被追杀的，对不对？在邪恶的时代，世界这里讲说那里有撒旦的宝座，所以得胜者是被隐藏的，他的名字也是被隐藏的。可是自己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命定，你做的事可能很多人反对你，但是你知道这是主要我做的，你坚忍到底。也许我做错了不该做的，和很多人反对，但是我要悔改，我必须知道我的主要我做什么，我要给他一个新名号，就是你原来没有的名号。你知道这是这个教会中的得胜者，隐藏的玛纳，新的名，新的生命，也可以是一个新的侍奉，侍奉的位置。这教会 继续堕落，堕落到提亚提纳的教会。提亚提纳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苦臭味，有很多烧香的苦臭，就是拜偶像的，祭祀不断，但是味道不好。不对，你给提亚提纳的教会的天使写，那眼睛有如火焰，双脚有如光铜的天主子这样说，就是他不改变他的位置，铜指的是审判。我知道你的作为，你的爱德、信德、服务和坚忍，也知道你幕后的作为比先前的更多。可是我有反对你的一条，就是你曾容许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伊泽贝尔教训我的仆人，并且引诱他们行邪淫、吃祭肉。如果是上主的仆人听了他的教训，就变成了巴尔的先知跟阿瑟勒的先知。在那个时代，就是上主的先知若不听的话，一定是被击杀的，若听的话就做他的事。他其实是一个极超越的，他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王后。这个伊泽贝尔的意思叫做贞洁，他是最不贞洁的 败坏的。我原给了他悔改的时间，可是他不肯悔改自己的淫行。看，我要把他投在病床上，并且把那些与他行邪淫的人，若对他们的恶行不予悔改，也投到重大的困苦中。重大的困苦，总是重大的困苦，是主的手要他们悔改。可是伊泽贝尔不悔改，这些不悔改，二三，并将他的子女置于死地。他的子女，天主不承认这拜偶像加入会众的是他的子女，因为他的子女都是圣神生的。所以在那个教会里有太多不重生的人，这样各教会就知道我是洞察人心肺腑的，并且我要按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每一个。他的审判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至于你们其余的提亚提纳人，要听天主的话，不随从这教训，不要随从，不认识，不要跟他沾染有关系，也不要好奇去研究，就是不随从，不认识。谁能像上主的仆人这样眼瞎耳聋呢？也就是上主的仆人有时对于邪恶的事是不开门，眼瞎又耳聋，你跟他看来看去，他就勾引你去了。不随从也不认识，所谓撒旦奥义的人，那有很多超乎我们不容易想象到的颠倒错误的鬼魔的道理，似而又非的。我对你们说，我就不再把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如果在那个环境里这是唯一的重担，其他就不再加了，表示说这已经是很大很重的担子。可是你们应该坚持已有的，你有的你一定要坚持，你一碰到他就不见了，就生病了，就倒退了，好像全部都没了。直到我来，你要坚持到主耶稣来胜利的，并且到最末坚守我事业的人。主说，尽管在那一个极邪恶的伊泽佩尔的时代，也还是有主的事业，他经由7000个隐秘的他的属于他的人，以及他派遣的厄里亚，还是有主的事业，坚守主事业的人。我必要赐给他治理万民的权柄， 他将用铁杖管辖他们，有如打碎瓦器。在那一个状况里，你靠的是什么？就是天主来的权柄。厄利亚就是得胜者，亚威是天主，你们应该敬拜亚威。巴尔是天主，你们就敬拜巴尔。你们为什么摇摆不定，要到几时呢？可是他一个祈祷，火降下来，大雨降下来。曾经他一个祈祷，3年零6个月就停雨。就是这样的，带着天上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其实在那个地方，在伊泽贝尔的势力下，阿哈布的势力下，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他是被迫害的，但是万军的上主跟他在一起。你要坚忍坚守我事业，正如我有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他把他父领受的权柄给了这个教会中的得胜者，我还要赐给他那颗明星。主耶稣就是那颗明星，这是末世录后面讲的，我就是那颗明亮的晨星，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这是他愿意每一个教会都有教会中的得胜者。第三章的第一节，萨尔德的教会，这萨尔德的意思叫做余数，移民遗留下来的，就是有一些遗留下来的，他们被主给了非常非常好的环境，可是主说你有生活之名，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其余将要死的人。我没有发现你的作为在我天主面前是齐全的。他们不是不做，做了很多，但是在天主的眼中，他的面前是不完全的，这样的意思。只有在天主的眼中是完全的，才是重要的，才是得胜者。你要回想当初你是怎样接受了，是怎样听了天主的道，你又该悔改。假如你不警醒，我必要向盗贼来临，你不知道我何时临于你。就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可是在撒尔德，你还有几个没有玷污自己的衣服，他们必要穿上白衣与我同行。就有一些少数的遗留下的移民，也是我们上一讲讲的那个移民，其他的没有得到最好的。这得胜的要穿上白衣与主同行，因为他们当得起。胜利的必要这样穿上白衣，我绝不将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这得胜的不会被从生命上抹去，生命册上抹去的，不在生命册上的人，你的名不在那里或被抹去的，就不能进天国的。反之，我要在我父面前，在他的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有耳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就是不要玷污白衣，衣是指着义，不要在义里面玷污了变成不义。那么穿上白衣一直同行，主会带着你，意思就是他乘着云彩，在他阿爸父荣耀中，众天使从天降下来时，他不会否认我们，是会被提到天上去的，有得胜者。给菲拉铁菲亚教会，这是七个教会里面主最爱的教会，对两个教会只有肯定，没有任何的负面。一个是斯米纳的教会，没有说他们不好，只有说鼓励他们。但是斯米纳的教会是在极大的迫害中间，极大的迫害里面。而这一个菲拉铁菲亚教会没有任何的负面，只有肯定。而且这是主给极大丰富他喜悦的教会。 这个教会就是全教会都是得胜的，叫得胜的教会。其他的各教会好像得胜的不多，或少或多。这个教会是全教会都是得胜的，每一个教会的名字都有属灵的意思。菲拉铁菲亚的意思是弟兄们彼此相爱，就基督徒彼此之间热切的相爱。你给这彼此相爱的弟兄们，这教会的天使写，那圣洁而真实的，长有达味钥匙的，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这样说，他有权柄为这一群人开了祝福的门，那一些伤害他们的门他都关上了。我知道你的作为，我知道你的作为，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谁都不能关闭它，这个门谁都不能关闭它。我知道你能力虽小，却遵守了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字。这个教会它的特质就是遵守了主的话，每一句主的话都遵守，他们都听得见自己牧者的声音，听见都很认真去遵守，不打折扣的，完完全全遵守。这样的把主的话当话的这一群人，他们的能力并不是很大，是按照世界的来看，他们并不见得是有很大的政治力，是一个很有地位的首长或什么，也不是一个很有钱的财主，都不是，而是一般的没有什么能力的。但是他们却遵守了主的话，完完全全遵守主的话。主多么看重我们遵守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遵守他的话。所有的问题失败都是不遵守他的话，遵守他的话一切都是好，一定是得胜的，没有否认我的名字。他们不高举自己的名字，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不寻求自己的光荣，高举自己的名就寻求自己的光荣，他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就没有不义，寻求派遣来者的他的光荣，也不用其他团体的名字去压过了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在他们中被尊为圣，耶稣基督的话在他们中完完全全被保守，他们按照主的话彼此相爱。看，我要从撒旦的会众中及那些自称为犹太人中，其实不是，而是一些撒谎的人，把一些人交给你。那自称是天主选民的，有的时候不是天主的选民，而是从撒旦会众来的，是撒谎的。天主的子民是不撒谎的，那么撒谎的是撒旦的子民。把一些人交给你，看，我要使他们前来伏伏在你脚前，使他们承认我爱了你。他们承认主也爱了这一群他们想要欺压想要伤害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进到这一个主给的祝福里。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练，就是我们遵守主而且坚忍到底，我也要在试探期保存你。这试探期将临于全世界，有一个试探考验在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人类都要在这一个试探中。然而这一群人是说，在这一个试探期中你们被保存被保守，这将临全世界的试探你们不用怕，在主的保守中，主就是他们的避难所。这是为试探世上的居民，我快要来了，你应坚持你所有的，免得人拿去了你的华冠。前面讲说得胜了，我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冠，那是还没有生命的华冠向你努力得胜。这个教会是你已经有生命的华冠，已经是得胜的，但是不要失掉你的得胜，坚持到底的意思。他们已经有了生命的华冠，要的是坚持，不要丢掉。胜利的就是坚持到底的，我要使他成为我天主殿宇中的柱子。 在天主殿宇只有一个殿，他荣耀的圣殿里面，教会也是圣殿的预象，也是天国的预象。那么在天国，在天主的圣殿里，那圣殿最重要的就是柱子，我绝不让他到外面去。换句话说，他们是支柱，是最重要的一群。那么如果一个大的殿宇支柱少掉一根可不可以？不可以。那装饰呢，瓦少了一块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取代。支柱不行的，支柱也不能歪的，支柱就要支撑着整个建筑物。这一个教会是支撑着整个建筑物，支撑着天国。而且你不会出去，你已经跟主这样亲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得胜者，都是得胜的。我还要把我天主的名号和从天上我天主那里降下我天主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名就是特质，名就是性情特质。这天国的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就是天国的特质，义德、平安、喜乐都在他们中间，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他们遵守主的话，就是因信而活的，毫不妥协天主的意。所以你去到那里就看到了天国的意思，这个教会的预象。天主的名号也写在他的身上，也就是去到那里就知道天主在这里做主为王掌权，这是他在的地方，因为他们荣耀主的名。我要把我天主的名号、新耶路撒冷城的新名号以及我的新名号写在他身上。我的新名号，耶稣基督有很多的名号，那么每一个启示的名号就是他是那一个名号的特质。耶稣基督是天主子，意思就是他是全人的天主。耶稣基督是墨西亚，意思就是他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供应者，叫做亚威以勒，就是他启示给亚巴郎献子之后在山上上主智慧照料的意思。亚威尼西是什么意思？请向上主的旌旗举手，就是完完全全高举主的名。耶稣最大，耶稣，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就是他们常常体会到耶稣把他自己是什么启示给这一群人，他们常常更多的认识生活的天主耶稣基督。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这是天主最爱的教会，也是得胜的教会，全教会都是得胜的。第七个教会，你给老底克亚的教会的天使写。老底克亚的意思叫做老的城堡，又叫做众人的意见，就是以众人的意见为意见，就是民主改变了天主。菲拉铁菲亚教会是天主，真的是天主，都是天主的话，天主的名。那么老底克亚的话，教会的话，就是人的说的，就把天主的话用来跟人的话有一些不完全，有一些改变。那做阿们，做忠信而真实见证，做天主创造万物根源的这样说，他显示他自己是谁？他显示他自己是阿们，就是他的话不改变的，不要用民主废弃我的话。我知道你的作为，你不冷也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教会也是走向往一个方向走，现在已经在教会走到尽头的时刻，都走到了老底克亚的这样的状况了，就不冷不热，是 现在教会很多地方教会的通病啊，这不冷不热呢？主说我必要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你不在他身上了，是主不喜欢的。其实他们在一个极大的危机中，可怕的光景下，你说就是这教会说我是富有的，我发了财，什么都不缺少，这是他自以为他很富有，这是他自己认为的，殊不知你是不幸的，可怜的，贫穷的，是瞎眼的，是赤身露体的。主告诉他们，他们真实的状况是这样。那么你要接受主所说的，你认为你依靠的富有都是垃圾，不能依靠，他要震动一切，这些依靠全部都是没有用的。你是不幸的，你是可怜的，你是贫穷的，他的话跟天主的话差这么多，就是不像前一个教会这样的把主的话当话，他们慢慢也就变成说，有的时候环境有一种叫做温水煮青蛙啊，煮你都不感觉了，你就一样都一样，完全一样，后来就死在那里。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露体的，就是极为不义的。你要向我买用火炼好的黄金，为使你富有。你真的要富有，就是付代价得着火炼的黄金。金是天父的性情，金是要七进七出，在炉里被炼尽，还要经过捶打，就是有这一个火的洗礼，火的净化，才能像纯金那样的完美，悦乐天主的心。我们的信心也是要在火中被炼尽的，你才会是真的富有。因为一切真实是垃圾，只有天主主耶稣是至宝。也买件白衣穿上，就是恢复跟我之间义的关系，为不显露你裸体的羞耻。这是一个极羞耻的裸体，可是他们不知道，好像那国王的新衣的那个故事里不知道，是极为羞耻的。可是知道的他不好讲，那拿着隐藏玛纳的也不好讲，除非主要你讲，那就是双刃的利剑，就是审判。那不要显露你的裸体的羞耻，又买一点眼药抹在你的眼上，为使你能看见。你是瞎眼的，你看的都是错的，不是真的，你看不见属灵真实的丰富。凡我所疼爱的，我要谴责他，管教他，所以你应当发奋热心，发奋热心。对于不冷不热的，要他发奋热心，他必须看到他是不冷不热的，他必须知道在主的眼中他是怎样的，他必须真心悔改，痛悔改过。看，我立在门口敲门，谁若听见我的声音而给我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同他坐席。就是耶稣已经不在他的家中与他一同坐席，耶稣已经在门外，还要尊重你要不要开门。这是一个堕落的教会，老底克亚的教会，可是他们夸耀自己很富有，也可能是基督徒到最后不冷不热，却很夸耀自己，就是骄傲自大，但是赤身露体，搞不清楚状况。主在门外敲门，谁若听见我的声音而给我开门，我要到他那里同他坐席。 主仍然在敲他们的门，极大的爱，他也要同我一同坐席。胜利的，就是这个教会中也有胜利的，我要赐给他同我坐在我的宝座上，就如我得胜了，可以我的父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这侍奉主在他家中的得胜者，也带着一个使命，要带着整个的家回到主的旨意里。你所在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你应当如何？主都有光，都有启示。你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光景？你用主的话是最标准的词来看。我是不冷不热的吗？还是我是抛弃了起初的爱？还是我真像哈洛克与主亲密往来？那是菲拉铁菲亚的教会，全教会都是与主亲密往来，才能够天天常常时时听到他的话。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的话是带着权柄。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你没有为你自己开门，他为你开了，就别人关不上。那伤害你的，你没有办法自己做什么保护，因为他们是小小的没有能力的一群人，但是主亲自为他们关上了门。他可以使得瞎子看见，也可以使得明眼人看不见，这里有他的人。这是主最爱的得胜的教会，全教会都是得胜者，得胜者的呼召。其实这个教会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没有其他自己的想法在耶稣基督的名外，是耶稣基督的话。厄弗所书第四章，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父，有七个唯一的属于所有属天主的人是合一的，只有一个圣神，只有一个信德，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上，不是在这个团体那个团体的教导，而是耶稣基督真理的话。也只有一个身体，就是一个教会，他们看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身体，他们是在属灵上看到了实质，可是他们把每一个主的身体都当作自己的弟兄，在爱，在那里付出，在那里准备，而且是一群人，也像那个网一样的，所以才会是柱子。你不会看到说只有我们是，别人不是，那么最后就我只剩下几根柱子，好像那不是得胜圆满天主的殿，得胜的教会，而是众教会的得胜者跟着得胜的教会荣耀的殿，那一个幕后的网，也就是得胜者是天主召教一群愿意付代价承受天主的呼召，而且按照天主的旨意完成，只有圣神能够帮助我们完成天主的旨意，把荣耀归给主，那就是基督徒的意思。真的基督徒就是有基督味道的人，一定是彼此相爱的，一定是满了天主的爱。感谢主，让我们看到得胜者如何得胜，意思就是他愿意你得着他给你的话，给你的启示。有耳朵的请听圣神向众教会说的话，就是向全教会，就是向所有的基督徒所说的，其实也是向一切的受造物，所有的人，他一信主就要进来听到这一些天主他的话。 他愿意我们都得胜。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以爱我们到底的爱呼召我们与你同行，经验与你同行这一站一站一处一处的得胜，让你在我们环境中所安排的每一个发生的事都是造就我们得胜，得胜世界，得胜肉刑，得胜撒旦，得胜教会中各式各样的软弱，我们生活环境里的各式各样的困难。主耶稣，你已经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你带领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你凯旋的行列，是播扬你得胜的芬芳，让这得胜的喜悦能够进到你爱的你的家，你的教会，你爱的在这世上无助的人，可怜的人。主耶稣，人人都需要你，我也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愿意依靠你，依靠你遵行你说的每一句话，坚忍到底。我们愿意依靠你进入你的得胜，高举你得胜的名，荣耀归给你。我们愿意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世人就能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是你的门徒，不是这一个组织那个组织的成员，而是属于你的人，必须要彼此相爱。求你帮助我们，打破我们一切阻扰我们看清你显示给我们的启示跟真理，拿掉我们的帕子，让我们能够见到你荣耀的面，没有障碍，没有思想上属灵的高债。主耶稣，你要拆毁这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相反你知识的高债，使得我们的心思完全顺服你的心，顺服你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跟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得着你要给我们的，你要给的我们得着了，你才喜悦。你要赐给我们的得胜，我们得着了，你才喜悦。你派我们到你的家中，你启示我们那一个家、那个地方的教会需要的是什么，让我们在那里以悔改的你的得胜者一同使得那一个地方复兴，有更多的得胜者，直到全教会都得胜。主耶稣，求你在末后的重要的时刻兴起你的得胜者，带着你的众教会进入你的得胜里，欢迎你乘着云彩来迎接我们，是在云彩中我们被你提到天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伟大的呼召，唯有依靠你，你要亲自的完成你开始的圣功，唯有你可以完成，唯有你可以带领我们经过这一步一步与你同行，我们的生命更像你，像你一样的成全。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